好，弟兄姊妹，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出卖年龄的问题。咁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套戏啊？1958年嘅《大冬瓜》咁啊，故事咧其实系讲述咧一对农夫啊，咁佢咧种咗一个大冬瓜出嚟啦。咁有一日咧，咁有只星星王啊嚟到，咁啊想食呢个大冬瓜。咁咧呢个星星王咧就有一个铜锣咧，就同呢对夫妇交换啊。咁咧原来呢个铜锣咧里边咧住咗一个神仙嘅。咁可以滿足佢任何願望。咁當然啦，呢個故事係虛構嘅，即係大家唔好當真啊。OK， 嗱，其中一幕咧就係咧，當神仙咧就對佢哋講啊，佢話：不如咧，我帶你哋兩個即係去出邊嗰啲花花世界睇一睇啦，咁樣。我好客咁樣。咁於是神仙咧帶到佢哋去到一間嘅酒店裏邊啊。咁佢睇完之後，想揾個廚房煮嘢食啦，咁樣。佢揾到啦，咁啊揾到啲咩咧？咁呢個係咩嚟嘅咧？是一个大锅来的 ,ok? 是啊，跟住呢他们见到隔离呢有个大饭煲。咁问下大家啦，你估呢个是什么来的 ?ok, 大汤碗啦，啱啦 ,ok。嗱，咁之后呢即係其他人呢就以为佢係一个有即係呢对夫妇係一个有钱人嘅。於是呢不断呢叫佢哋投资啦，合股做生意。咁而呢最深刻嘅一幕就係呢，即係呢對夫婦，即係翻到村莊啦，咁就對神仙講，佢話咧：我覺得咧，外面嘅花花世界咧，比唔上我哋呢笪地方好。佢話咧喺呢度咧，只要我哋勤勤力力、安安分分，我哋咧就無憂無慮噶啦。咁樣嗱，呢一幕最即係對我嚟講最深刻嘅原因咧，即係原來咧喺即係原來勤勤力力啊、安安分分，就係1958年咧。社会所推崇的一些的价值观。咁啊，时势逆逆啊，67年后再看这套片的时候呢，即我都觉得很老土。不过呢，即我会想，即如果假如有真的有对这样的夫妇，当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身份是农夫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的才能，知道自己的天赋，并且呢他们享受，也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来的。这里给我都有一些反思，即其实我们是怎么样呢？即我们有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怎么生活的呢？或者这么说，我们是不是享受即基督徒那种的生活方式的呢？今天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的。刚才呢刚才读经读约翰福音14章，由第15节到21节，咁但系咧，我哋会睇到31节嘅。嗱，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咧，我哋早几个礼拜，我哋开始一个新嘅系列啊，叫做即系离别嘅叮咛。系喺约翰福音里边，即系睇下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同门徒嘅一啲嘅嘱咐。咁两三个主日之前咧，其实 Pastor Kenrick 你都提过。即是这个离别的叮咛呢，就好像啲遗训一样。即是当中呢包括到即是耶稣对门徒的托付啦，同埋耶稣对门徒的应许。咁我哋今日睇嘅呢一段嘅经文呢，两样都有托付亦都有应许。嗱，我哋先睇下即是耶稣对门徒嘅托付啦。咁喺呢一段里面呢，其实只有一个托付啫，係第15节。第十五节咁讲，佢话：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唔单止系第十五节，其实系21节咧都有即系类似嘅讲法。佢话咧：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仲有第23节又系咁样讲，佢话咧：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第24节咁啊，调翻转讲啦。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耶稣吩咐门徒要爱耶稣，并且要遵守耶稣的命令。遵守就等同于爱。如果心水清的弟兄姊妹，你会发觉这句说话好像似曾相识。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记摩西的遗训里面有同样类似的说话。《生命记》第11章第1节咁讲，佢话咧：你哋要爱 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戒律例、典章、戒命。22节都是这样，他说你们若留意遵守、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戒命，他说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不单止摩西，约书亚在他遗训里面都同样这样说，有些类似的字眼，他说只要切切的谨守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戒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戒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看到耶稣似乎都好像跟随着这些遗训的讲法一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不过有些不同，我们发觉有些什么不同，就是个受词不同了。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好像将自己比作一位创造主一样。当然耶稣确实是那位的创造主。这个说话，这个托付可以怎么去理解呢？我想从第18节即是看上去，问大家第18节哪个字，你觉得哪个字是最突出的呢？哪个字是最突出的呢？个个人都不同，我觉得最突出的字就是孤儿这个字。在第18节里面耶稣这么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其实14章一开始耶稣已经是处理着孤儿这个问题。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其实就是处理着可能要离开，他好像要撇下门徒成为孤儿这个这问题。孤儿这件事呢，其实显出了两件事。第一，弟兄姊妹，我们几时会觉得自己像一个孤儿？你想想，即如果我们出来做事，我们的老板说要辞职要走了，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孤儿这样？其实不会，是吧？可能我们会觉得不舍得个老板，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自己似孤儿。我们几时会觉得自己似孤儿呢？就是当有个人和我们有个生命的连结的关系，这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似孤儿。其中一样东西，譬如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我们的生命有连结关系，所以呢当父母即跟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似孤儿。这个也都代表着原来门徒和耶稣不单只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而是呢一种生命连结的关系。这种生命连结的关系必然带着爱，门徒爱耶稣，耶稣爱门徒，因此当耶稣离开的时候，门徒会觉得孤单，被撇下，会觉得忧愁。回到刚才那句说话，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这种爱其实应该带着一种渴望，耶稣离开渴望见回耶稣，更加渴望的是当见到耶稣的时候能够得着他的称赞。所以相信耶稣说，当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的时候，其实亦都假设着门徒有这份爱，有这份的渴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有没有这份的渴望？渴望见到耶稣，更加渴望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得着耶稣的称赞呢？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孤儿显示到一件事，就是门徒和我们与主的生命相连，里面有爱有渴望，渴望见到祂，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弟兄姊妹，我们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还有什么的处境或者情况会觉得自己好像孤儿呢？ 譬如当你去日本旅游啊，即系你喺即系日本嘅迪士尼玩得好开心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好似孤儿咁样？梗唔会啦，系咪啊？即系乐不思蜀啦，系咪玩耐啲啦咁样？几时会觉得自己似孤儿呢？其实就系当我哋即系嗰个外在嘅环境啊，同我哋个生活嘅模式即系格格不入嘅时候咧。我哋会觉得即系好似孤儿咁样，譬如特别加上即系有困难嘅时候，我哋会感觉到孤单。我谂咧，即系好多人都经历过喺外国生活系嘛，人生路不熟，咁啊生活模式同我哋以往格格不入，加埋咧思乡病发作咧，就会特别觉得自己好似孤儿咁样，好想翻屋企。所以如果你仲记得上次 Pastor Kendrick 提过耶稣讲，他说在我父的家里面有许多住处，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我们回去。我们现在行的路是一条回家的路，我们可以回家。你其实你发觉即十四章一开始其实是同一个比喻，是一个孤儿想回家的比喻。回到刚才的说话，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是代表着什么东西？代表着我们的生活模式其实跟其他人跟世人是很不同。遵守的意思其实是一种行为规范，所以要遵守一种行为规范。一般人会将即行为规范和个人利益或者个人的喜好扯上关系。例如即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为什么即揸车不可以即冲红灯？为什么？因为冲红灯罚325元，是吧？即要扣分。遵守和个人的利益个人喜好扯上关系，如果违反个人利益呢，那就不用遵守了。一般人就是将遵守和个人利益扯上关系。但耶稣说什么？耶稣说遵守他的道的原因不是利益，而是对他的爱。即我想圣经有一段的说话都值得我们反思。我想起哥罗西书的一段说话，他说 你们作仆人的要在凡事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全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做仆人或者 做员工呢，哪里有不偷懒的道理？是不是？因为即不偷懒就违反个人利益的嘛。但是圣经教导我们是为了神喜欢而去做，神喜欢我们这样做，所以我们这样做。其实你想想，即使我们想一想整个情况，其实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生活模式跟其他人很不同。有时候呢又不是一定要遵守，或者去到一个遵守或者不遵守神的命令的层次。有时候呢有些中性的决定，可能那个原则都一样，都是为爱神而做决定。我想起香港有一个我认识的弟兄，有一次他公司派去新加坡去受训3个月。他知道受训完之后就代表着升职了，因为他们间公司一向都是这样做法的。还有他在公司很久都没有派人去新加坡受训，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不知道等到多久。但是呢他即同时间呢都答应了即教会教3个月的主日学。如果给你选 你会怎么选择呢？有趣的是即这个弟兄他觉得即既然答应了教会了，他自己都想教主日学的，于是呢选择就跟公司说就下次才再派他去即新加坡受训。结果会怎样呢？ 咁结果我哋当然想神开路啦，咁好快有第二次机会。咁但系事实冇发生到嘅。咁呢个弟兄咧，好多年，直到今日咧，其实咧公司都冇再派去新加坡受训，冇再派人去新加坡受训。即系讲翻出嚟咧，其实即系呢位弟兄都会觉得好唔抵啊嘛。嗱，不过咧佢即系经常都讲，其实佢冇后悔当初嘅决定。即系佢咁同其他人讲，佢你谂下。即是争取机会去升职同埋争取机会去服侍神。你觉得边个着数啲呢？他说如果即再俾佢揀嘅时候呢，佢仍然觉得即仍然会选择争取机会去服侍神。啊，当然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啦，其实唔系去同埋唔去嘅问题。而系背后我哋为边个而去而为边个唔去嘅问题。耶稣话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个是第二点。孤儿显示其实呢我们的屋企不在这里。我们的屋企在天上边。我们会有一个跟即是现在其他人格格不入的那种生活的模式。刚才提过即是耶稣说呢，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们很快看完即是耶稣对门徒的托付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的呢？其实呢可能都觉得很孤单，都挺惨，是不是做一个孤儿。即是起码当初呢，即是十二门徒真的，即是耶稣真的即是撇下去的，或者这样说，反过来十二门徒他们真的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但是经文呢不单止只有即是耶稣的托付，耶稣更加用更长的篇幅去讲他对门徒那种的应许。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十六、第十七节。我们读埋第十五节啦。第十六、第十七节，我们读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咁讲：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里提到圣灵，耶稣应许差派圣灵的临在。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位，就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是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呼，称呼做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呢，其实呢是即是有被呼召在你旁边的意思，是两个字夹埋的。即是夹埋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在你旁边的意思。有人也都解释，其实呢保惠师呢有帮助啦、安慰啦、辩护、劝勉、教导、鼓励等等的意思。不过更加重要的，耶稣称呼这位圣灵是即另外一位保惠师。什么叫另外一位？即是有一位才有另外一位的嘛。所以圣灵就好像代替了耶稣一样，成为那位保惠师，时常同门徒同在。还有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中间呢，我想大家留意个标点符号，那个什么？那个句号嘛。如果将这个句号换成一个分号的话呢，可能更加贴切。什么意思？就是说十五、十六节呢其实有关联。也就是说呢，其实耶稣这么讲，他说你们若爱我呢，在人的方面就会遵守我的命令。但是同样，你们若爱我，在神的方面呢，耶稣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即是让我们不再好像孤儿一样，一边是人的工作，一边是神的应许。这个是一个互动。其实你想想，爱本身就是互动，爱本身就是双向。神差遣即是圣灵要帮助我们去遵守即耶稣基督的命令，亦都帮助我们怎样去切实的去爱耶稣。 其实下面那段，即是经文下面那段都是这样，第23至26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他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他说但保惠师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即是圣灵即是怎么做，怎么去提醒我们呢？圣灵怎么去指引我们的呢？可能就是当我们在人生的交叉点的时候，就是圣灵会告诉我们应该向左行还是向右行。这些就是我们会觉得即是圣灵对我们的指引，对我们的提醒。但是第26节呢讲到，他说圣灵是要将一切的事教导指教门徒。这后面有补充的，他说要教导什么？就是要叫门徒想起耶稣的说话。你想想起耶稣的说话有什么目的？其实就是回到23节，记回起，其实就是提醒门徒，提醒我们要跟住耶稣的教导去行。当我们希望圣灵提醒我们，即是让我们能够向左行定是向右行的时候，其实原来圣灵它是提醒我们要跟住主去行。而当我们愿意即是遵守耶稣的教导的时候，神又会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得到。在香港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姊妹，我叫姊妹 A， 她打电话给我，我一听电话她在哭，哭了很久。我发生什么事呢？她说原来她在教会里面跟另一位姊妹，我叫姊妹 B 合作，但是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受了很多委屈。本来打给我就想讲一下发生什么事，但是未讲就已经哭了。其实弟兄姊妹，你都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呢，谁是谁非其实很难判断。不过呢，根据我对那个姊妹 A 的认识呢，我知道她应该真的受了很大委屈，她才喊得出来的。我就安慰她几句，其实我都做不到很多事，安慰了她几句。星期日了，这个姊妹 A 回教会，姊妹 B 都回教会的了。咁我就即係去睇睇姊妹 A 嘅情况啦。我见到呢，佢同个姊妹 B 呢即係仍然喺度合作緊㗎喎，仲有讲有笑喎。咁我当时即刻攞起个电话，我睇睇係咪即係睇错咗人呢，即係咪听错电话呢，咁样係咪第二个人？哦，唔係喎，同一个人嚟嘅。事后我问返佢，佢话即係嗰次喊完之后呢，佢祈祷，佢觉得呢神听佢祷告，跟住咧，佢又覺得聖靈提醒佢要彼此相愛，要原諒姊妹 B。咁又唔知點解咧，一下子佢又放低咗成件事。其實咧，即係同人復和係咪好難嘅咧？好似好難咁樣。但係咧，即係當我即係聽完阿姊妹 A 講，其實又好似唔係好難。重點係咩？重點就係佢願意。即是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而神又赐力量给他能够行得到。即是有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跟其他人很不同。是啊，即是怎会有人那么蠢，即是连职都不升的，是不是？即是哪有人可以即是这么委屈，不驳嘴不还击，还要为他祷告原谅他的呢？即是哪有人呢这么没出息，即是走去做传道人的呢？即是我想大家以前都听我分享过，是吧？即是我爸爸听我讲我要做传道人，他第一句跟我讲就是，哎，这个仔没出息。弟兄姊妹，我想挑战一下大家，如果有一天你的仔或者你的女说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开心的呢？其实呢，这些不是即愚蠢和没有出息，这些是真正的聪明。因为呢，我们的眼光不是放在现世那些短暂的利益之上，而是放在那个永恒的赏赐和耶稣基督的喜悦上面。弟兄姊妹， 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最吸引的地方其实就是这样。信仰不是一套理论，而是我们必须要去实践。信耶稣不是让我们锦上添花，而是将我们人生，将我们生命扭转。以前我们为自己而活，我们为利益而活，现在呢，我们是为了讨耶稣欢喜而去生活。我想其实大家都明白，当我们按着自己的利益去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依靠圣灵，我们怎能够体会，我们又怎能够体会信仰的真实呢？但调回转，当我们即实行耶稣基督的即教导的时候，我们更加会体会信仰的真实，体会圣灵的提醒。圣灵就好像活生生的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一样，圣灵就好像真的住在我们心里面一样。神又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做得到那些我们本来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并且呢，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呢，我们对即困难这件事，我们的看法变得很不同。第27节，耶稣这样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是好像世人的平安，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其实是外在环境的平安，希望一切顺顺利利，逢凶化吉。尤其是当时罗马社会，他强调的就是天下太平，政治稳定，但其实并不可靠。耶稣的平安呢，耶稣留下的平安是里面的平安，是跟神关系复和了之后所带来的平安。外面的平安可以被人拿走，但是里面的平安拿不走，关系是拿不走的。一切并且一切都是神的掌握的当中，我们生命都在我们神的手里面。其实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困难只不过是一个锻炼我们的信心那些肌肉的机会。即是什么意思？即是呢，你想想，即是手臂了，如果这些肌肉松弛了，那怎么办？给一些重量它，给一些难度它，锻炼回那些的肌肉。信心都是，有时我们信心可能疏懒了，就给一些力量它，给一些难度它，去锻炼回那个信心的肌肉。我想起呢，即是有个，即是有些的，即是四格的漫画，可能大家都看过。咁四格漫画，即是其中个主角呢，他就孭起即是他自己十字架。他觉得好重啊，於是呢跟上帝讲，不如咁啦，我锯短嗰个十字架啦。咁於是他锯短咗十字架。啊，果然个十字架好轻，轻咗好多。跟住呢发生咩事呢？跟住呢就嚟到一个即是大峡谷里面啦。其他人呢就拿着他的十字架就走过了大峡谷。那这个主角他锯短了十字架嘛，结果呢他过不到这个的，就是大峡谷。困难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今天面对的困难可能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承受将来更大的挑战的一个预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是不是 正在面对一些困难，或者可能是，但我们对困难的看法可以变得很不同。我们可以很坦然去面对，我们能够在困难里面经历信仰，经历圣灵的同在，经历神的大能。我们可以在困难里面更加知道，原来我们真的爱耶稣。耶稣说，人有了我，即是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个是我们的选择，因为即是我们爱耶稣，希望得着他称赞。同样今天我们也都即是被呼召去继承耶稣的工作， 去即系为耶稣去做见证。基督徒嘅生命几时最吸引呢？其实咪就系当我哋遵守耶稣嘅命令嘅时候，有唔同嘅生活嘅方法格格不入嘅时候，其实就最吸引。人会好奇，会问我哋点解会按住咁样去按住圣经嘅原则生活嘅咧？相反，基督徒嘅生活生命几时最唔吸引嘅咧？其实就系当我哋活得好似同其他人毫无分别嘅时候，其实就最唔吸引。即系点解？如果我哋系咁样样，点解其他人要对我哋嘅信仰发生兴趣咧？求神帮助我哋，俾我哋咧都喺即系活喺即系嗰个圣灵嘅同在里边，俾我哋即系真系珍惜嗰个圣灵嘅提醒，俾我哋即系遇到每件事嘅时候，即系谂翻起即系上帝嘅说话。耶稣话：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嘅命令。求主帮助。我分享咁多，我哋一齐祷告。主啊，多谢你，因为咧你唔单止留下命令，你更加留下应许。你应许咧圣灵同我哋同在，你应许咧圣灵咧会提醒我哋，让我哋记翻起你对我哋、对门徒、对我哋所讲嘅一切话。神啊，你更加赐我哋力量，让我哋咧有力能够行，即系行喺你自己旨意嘅当中。所以求主都帮助，俾我哋咧今日无论系咩光景，或者我哋喺顺境，或者我哋喺困难嘅当中，俾我哋都系一心嘅爱你，一心嘅遵行你嘅旨意。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